日本大本营耗子洞到窝里粉，海军部主张退却，陆军部主张继续奋战，双方争执不下。老东条啊也举棋不定了，发自内心他主战，但是看那么多人反对，他又无力劝导，怎么办呢？就得请示天皇，叫天皇御人拍板。这御人和皇后啊还没在皇宫，上靖国神社参拜军魂。老剃头刀就坐汽车赶到靖国神社，可下了汽车等着吧，快一小时了，天皇也没出来，他有点急不可待，所以呢他就进了靖国神社，得脱鞋掸尘土镜面洗手，哎，这套挺麻烦，这是对军魂的崇敬啊。全结束之后，他迈步进了神社，走到大殿里一看，大殿里静悄悄的，外边是军警林立，大殿里是香烟飘渺啊。就见天皇御人跟皇后两子肩并肩，双掌合十，正在默默地祈祷。正中央的供案上供奉着一个高大的金碧辉煌的灵牌，外边用玻璃罩罩着，一行金字：大日本帝国海军大元帅东乡平八郎之神位。裕仁天皇双掌合十，嘴唇之动，不知道祈祷什么，所以呢这老剃头刀没敢惊动，退了几步，双手下垂，在这耐心地等着。等天皇啊祈祷完了，有什么事再说。那人说这天皇祈祷什么呢？现在他闹心呐、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，哎，说实在的，头半年打得挺顺手，大日本皇军的确是赫赫战果，每战必胜，所向披靡，什么攻陷香港、攻陷缅甸、攻陷东印度群岛、攻陷这、攻陷那。可是后来就不行了，每战必受辱，特别是中途岛之战之后，日本帝国是伤兵损将，虽然天皇裕仁没到前线，有许多事情他不太清楚，总体他心里有数，他感觉到事情不妙，闹心，睡不着觉，吃不下饭去，所以带着皇后上这祈祷。为什么要朝拜东乡平八郎呢？这东乡平八郎是日本国第一个野心家，这小子才不是东西，打开历史看一看，是他率领日本的海军在1894年和中国军队大战于黄海，那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甲午海战，北洋水师是全军覆没，丁汝昌自杀，爱国名将邓世昌与全体船员沉没在海中，这都是东乡平八郎一手知道的。这小子率领德胜之军在九连城登陆，一路上烧光、杀光、抢光，两手沾满中国人民的鲜血呀、据传说啊，为了祝贺胜利，这家伙亲自举着战刀，一口气砍下36颗人头来，都是中国老百姓的脑袋呀、可见东乡是个杀人的魔王。可是在日本的高层却认为他是无敌的英雄，倍加颂扬。之后他回国了，10年以后他又指挥日本舰队和俄国展开了日俄大战。在哪打的？在中国的领土上，在辽东半岛打的。有这么不讲理的，他跟俄国人抢中国的地盘，双方争风吃醋，因此展开大战。当时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还保持中立，你们爱怎么打怎么打，跟我没关系。这次大战 以日本胜利告终，大鼻子没干过小鼻子。这小日本东乡平八郎杀死无数的俄军，大败尼布拉元帅，占据了辽阳的首山，把日本的军旗高高插上山顶，脚下踩着俄国人的尸体。之后的野性大发，攻打辽阳，攻打沈阳，有多少无辜的中国老百姓惨死在炮火之下，也是这个东乡一手造成的。后来他回国了，日本的天皇居然把大元帅的桂冠戴在这个杀人魔王的头顶上，他死之后进入靖国神社，坐上一把金交椅。哎，他们的教科书啊，他们的文字都记载着东乡平八郎赫赫战功，为大和民族日本帝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。在日本人的心目之中，东乡就是圣神，就是军魂。您说有这道理没有？就直到今天，日本当局还要朝拜靖国神社，也就是朝拜以东乡为首这些杀人魔王。被他屠杀这些人能顺得来这口气吗？特别是朝鲜人民、中国人民是深恶痛绝呀。你日本当局想干什么？这些屠杀中国人和朝鲜人的刽子手居然成为你们的圣神，你们每一年还要朝拜，你们是何居心？你不管怎么解释，这玩意儿交代不下去啊。当然这段历史咱们可以另说，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还说这裕仁天皇，他心里默默祈祷着东乡平八郎能显灵，保佑日本皇军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，早日完成大东亚圣战。哎，他嘴里嘟嘟囔囔叨咕这些呢，好半天叨咕完了。天皇一退身一看，东条在旁边站着，就知道有事儿。天皇裕仁压低声音问：“首相有事？”他那心就悬在嗓子眼儿。他一见着东条这德行，就知道事情不妙。是的，陛下，有事向您禀报。哦，这里来，引得套劲儿，俩人谁也没坐下。东条一五一十把经过讲述一遍，裕仁一边听着一边皱眉。首相，你的意思呢？是主战呢、啊、主退呢？陛下，我主战，瓜岛一战势在必得，我军士气高昂，虽然受了点挫折，无关大局，皇军赫赫战果，岂能退缩呀？陛下您说的。是啊，大日本皇军必战必胜，不能夭折呀。就按首相的主意办。说着大笔一挥，写俩字儿：准战。你看那字儿写的不怎么样，这玩意威力可大呀。他这一准战，就发了通行证了。老东条是高高兴兴捧着这道圣旨回到大本营，当时向海陆空三军的负责人宣布：“陛下批准，瓜岛之战是继续进行。”海军部的人再不愿意，没有办法，得服从圣旨啊！陆军部的人一个个是擦拳抹掌。老东条为了打下瓜岛，使出全部的力量来了，他是日夜不停调兵遣将。现在的时间呢，好不容易度过了1942年，就来到1943年的春天。这42年呢，世界都在开战，世界每天都在死人呢，炮声从来没间断过。现在又到了1943年了，刚到初春，日本的大部队已集合完毕。老东条一声令下，开始向瓜岛进军。指挥这场战斗的 依然是近藤海军中将、田中海军少将，还有金村海军中将。老东条已经下了死命令，瓜岛之战势在必得，只能胜不能败，言下之意是孤注一掷啊。预祝1943年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，这是头一次大战，必须得打胜，不惜任何代价。这三位将军领命之后也是摩拳擦掌，跃跃欲试。翻回头再说美国方面，美国方面也没闲着，利用这段空闲时间积极的构筑工事，也在不停的调兵遣将。他们知道跟小日本打交道最难缠，日本的军队真厉害啊，宁死不屈，甩也甩不掉，属狗皮膏药的，沾上就下不去。虽然他们受了挫折了，打起仗来照样那么勇敢，美国人脑袋也疼啊，不做好充分的准备对付不了啊。因此尼米兹将军也闹心啊，睡不好觉啊。他也知道日本大军压境，一场恶战就在眼前。这天晚上他跟海军总司令金将军通了电话，把这个形势做了如实的汇报。金将军倒挺沉稳，在电话里指示他：我尊敬的上将阁下，请你放宽心，参谋长联席会议和美国总统会全力支持你的，你听好了，执行我的命令。
是。
第一，你们要在附近的岛屿多设通信设备，以往我们吃过这方面的亏，听好了吗？将军，我明白了，马上就着手准备。第二件，我向你报喜，经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，给你派出28艘战舰，其中新下水的芝加哥号也到前线服役，归你指挥。
OK， 哟，那可太好了。
书中代言，这芝加哥号是最著名的战列舰，不仅体型庞大，而且里的设备是世界最先进的。这艘军舰的舰长叫戴维斯，那也是久经战阵的老将。这艘军舰上还配备着48门远射程的巨炮，那火力太猛了，如果这艘军舰能参加战斗，那就给尼米兹将军安了两个翅膀，他能不高兴吗？金海军上将在电话里告诉他，美国同时派出3000名精锐的海军陆战队、300架飞机，最近就派往瓜岛归你指挥，你尽管放心，放量的去干吧。参谋长联席会议全力支持你，我支持你，谢谢将军。尼米兹这心苦中放下了，但是电话没撂下，他急着听金海军上将还有什么指示呢。就听金海军上将的声音呢，不像刚才那么强硬了，非常委婉。我敬爱的尼米兹将军，还有第三件事，将军，我听着呢，请您指示。谈不到什么指示，我听说在瓜岛有许许多多线条丰满的女士，非常非常漂亮，我很喜欢啊。尼米兹一听，三句话不离本行，这老色鬼这么忙这么紧急还没忘这个事儿。哦，是的，将军，你说的一点不假。尼米兹将军，这是我私人求你办的一件事，你从中挑选10到15个姿色优美者，用专机给我送到加州我的别墅来，你看好吗？
是，将军，我保证完成任务。
这瓜岛上的土著妇女的确很漂亮。
不，
我指的不是土著妇女，我指的是日本女人和朝鲜女人。
哦，对不起将军，我搞错了。好，
我一定执行。最后电话放下，哎呀，你这心里不是滋味，心说这老色鬼什么节骨眼还没忘这事儿。这电话公司全有了，回头一看，美国的哈尔西中将在他身后的。哈尔西是瓜岛的最高指挥官，这件事儿不能不跟他说。当前两件事通知完了，哈尔西中将也非常高兴。当说到第三件事情，哎呀，米米兹一笑，我尊敬的哈尔西中将，我相信这件事不难，就交给你了。这哈尔西外号人称老公牛啊，性情暴烈，最好斗不过。听完了之后，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，啊啪，气得把桌子一拍。我说尊敬的上将，我们在前线浴血奋战，低了这脑袋在这玩命，华盛顿这些权威怎么这么无耻？这海军上将金将军算个什么东西？什么节骨眼上还忘不了女人，简直是无耻之极。对不起上将，我无能为力。他犯了这犟脾气了，尼米兹也没办法，拍拍他肩头，伙计，冷静一些吧，现在的事情很清楚很清楚，你别觉着我们在外的浴血奋战多么了不起多么了不起，我们还不是得听华盛顿的指挥吗？人家往东指咱敢往西去吗？再说金上将谁得罪得起呀？手握重权呢。另外我告诉你，你之所以能来在瓜岛担任司令官，那就是金将军的一句话呀，不信你没有今天。伙计，算了吧，能忍者自安嘛，办事不由东，累死也无功。他交代的三件事情我权衡一下子，这最后这一项超过前两项啊，哎，尽量满足他的要求吧。嗯，气死我了。那气死也没办法呀，上司交代的任务你还得乐乐呵呵的完成，估计这前途是一片黑暗。人家不用费劲，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一个电话，你这中将马上就趴了榜。这叫人比人得死，货比货得扔啊。因此哈尔西中将也只好暗气暗憋，书说简短，终于这一天恶战来临了，是立体式的大战，空中是飞机，海面上是军舰，火炮连天，是山摇地动，这顿恶战这是瓜岛打仗开始最激烈的一次，打的是日月无光，硝烟滚滚，火药味呛的人连气儿都喘不过来呀、啊！日本飞机巴拉巴拉掉饺子，美国飞机也损伤惨重。这一天打了个难解难分，日不往西转的时候，夜幕沉沉，双方收兵撤退。可尼米兹和哈尔西中将一查点伤亡的数字，大吃一惊，飞机损失了42架，巡洋舰被对方击沉了两艘，最使他们痛心的航空母舰大黄蜂号被日本炸沉，400-500官兵无一幸免。两位将军不听则可，闻听此言，这心哎呦一翻个。美国剩下几只航空母舰了？那贵如珍宝，大黄蜂号那可了不得呀，这一被击沉等于把左右翅膀给剪掉了一样，他俩能不痛心吗？他马上就问日本鬼子知道不知道这个消息。谁知道呢？打的都花了眼了，日本人恐怕还不知道这个事儿。日本人真不知道，打懵了都。两位将军一琢磨，这个消息必须得封锁，不能叫日本人知道。 因为日本人知道信儿之后变本加厉啊，必定派大批的兵力再次攻打瓜岛，那样一来对我们太不利了。因此他们两个人下达了命令封锁这个消息，对日本人呢倒封锁住了，美国人的嘴没封住。最讨厌的就是战地的新闻记者，就这帮人太缺德了，他也不管海军的命运如何，也不管这场战是胜是负，把这消息捅到华盛顿去了。哎，那些好奇的马上用头版头条给登出来了，说美利坚合众国大黄蜂号航空母舰被日本击沉，400-500官兵无一幸免，当当当当。他们登这干嘛呀？闹了半天他们所谓的新闻自由，你发出一条消息别人没有的就能得到几十万美金，就为了发财，就为了猎奇。这消息这一报告，日本人能不知道吗？小日本一开始蒙登转向，不了解内情，一看美国的报纸登出来了，电台都广播了，哎呦，日本人都乐疯了，闹了半天把美国最著名的大黄蜂号航母给击沉了，这还是个最大的胜利啊！马上向大本营报告。这大本营多少日子没词儿了，这回捞着救命的稻草，高兴的都发疯了。老东条下令趁热打铁，一定要拿下瓜岛。